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8号星期五，以下国际新闻。台风杜苏芮又译多克苏里，在星期五较早时候在中国东南省份福建省是登陆。星期五在中国登陆之前，杜苏芮在菲律宾造成了严重破坏，有几千人流离失所，并且造成至少39人死亡，其中26人因为一艘客船倾覆而丧生。官员说，台风携带大雨来临之前，福建已经有几十万人被转移到安全地带。中国已经下令企业和学校是关门，并且敦促人是留在室内。中国目前还没有与是杜苏芮台风相关的死亡报告。日本在星期五公布的年度防务报告当中，对与南韩关系的解冻表示欢迎，但对中国的领土的野心、中国与俄罗斯的安全伙伴关系以及后战的北韩的威胁作出悲观的评估。日本防卫省在2023年国防白皮书当中说，在他们面临的日益严峻和困难的情况下，日本和南韩结盟的必要性变得越来越重要。报告说，在拥有核武器的竞争对手的包围下，日本必须应对中国在台湾和东中国海有争议岛屿周围不断加剧的军事演习、北韩弹道导弹计划日益增长的威胁，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不断恶化的地区安全。共同的安全挑战帮助美国盟友日本和南韩修复了双边恶化的关系，围绕着南韩妇女被迫在日本军队妓院充当慰安妇，以及被征召为战时劳工的南韩人的赔偿的纠纷，日韩两国关系此前一直是很紧张。据北韩官方媒体是星期五报道，北韩在平壤为他们领导人金正恩以及来访的中国和俄罗斯代表团举行的大型阅兵仪式上，展示了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和新型攻击无人机。星期四晚上广受期待的阅兵仪式是为了纪念韩战停战70周年，北韩将这一日称之为胜利日来到庆祝。中国和俄罗斯代表团是自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开始以来第一批访问北韩的外国的代表团。俄罗斯的军事代表团由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率领。中国和俄罗斯代表团出现在展示北韩核导弹的庆祝活动上，与前几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北京和莫斯科试图与北韩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发展保持距离。北韩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被联合国安理会禁止，但它是得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据朝中社报道，这次阅兵是包括北韩最新的火星17和火星18洲际弹道导弹，据信这些导弹的射程可以打击美国任何地方的目标。据朝中社报道，这次活动还展示了新型攻击和间谍无人机。北韩国防部长康善南将军在阅兵仪式上发表讲话的时候，指责美国和他的盟国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金正恩主持了招待会，并且与绍伊古共进午餐。北韩领导人在会上声言与俄罗斯人民和他的军队站在一起。朝中社说，绍伊古称赞北韩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金正恩和绍伊古讨论了战略安全和防务关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四公布的视频显示，乌克兰军队收复了俄军占领的东南部村庄斯塔罗迈尔斯克。乌克兰军队目前正是继续展开反攻，在俄罗斯占领的东南部地区缓缓推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军人在一段视频当中说，35旅和加利伊国土防卫部队完成了他们的任务，解放了斯塔罗迈尔斯克，荣耀归于乌克兰。这段视频暂时无法获得地理的定位。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宣布斯塔罗迈尔斯克被解放，说他们的卫士目前正在清理这处的定居点。斯塔罗迈尔斯克位于顿涅茨克州，位于乌克兰军队6月开始反攻后修复的一座小村落的以南。泽连斯基还承认，针对占领住乌南部分地区和乌东地区的俄军的反攻比他希望的进展要慢，但是在星期三他称赞了是来自前线的大好战果。 在美国的中外留学生吴少雷是涉嫌暴力威胁亲民主人士一案，在星期四在波士顿进行了首次的是预审会议，将本案的开庭的审判日期定于2024年1月22号，预计庭审将会持续4-5日。被告吴少雷在预审会议开始前5分钟与他的辩护律师一起出现在法庭。由于只是预审，主要讨论在辩控双方的律师和法官之间进行。吴少雷并没有坐在被告席，而是在旁听席的前排入座。整个预审会议期间，他表现镇定。在定于明年一月开庭的审判期间，双方将会分别传唤证人或者专家出庭，而在此之前，双方亦将会继续进行多次的预审会议。被告吴少雷截至目前一直表示不认罪。25岁的中国留学生吴少雷此前就读于位于波士顿的伯克利音乐学院，他因为涉嫌在网上以及通过跨州联络方式威胁一名在校园张贴海报支持中国民主的抗议者，而在去年12月13号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之后被有条件保释。在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之后，吴少雷亦都被伯克利音乐学院停学，不允许进入校园。今年一月，一个的联邦大陪审团对他正式提出起诉。据法新社报道，民选的缅甸前领导人昂山素姬已经从监狱被转移到一栋属于政府的宅邸里面是软禁。自从2021年2月1号政变遭到关押以来，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唯一的一次露面在首都内比都的一个法院当中出庭，而且是由官方媒体所发布的模糊的照片。加拿大籍流行歌手吴亦凡因为强奸等罪行，在2022年被判处10多年监禁之后，加拿大政府说加拿大外交官被拒绝旁听他在北京的上诉审判。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二审判开始时候的报道，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已经提前获悉上诉的审判的情况，这次审判不向公众开放，据称是为了保护受害者的私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厘清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未涉台湾代表权或者主权的问题。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防部长首次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事隔70多年有可能重振二战太平洋的桥头堡。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民言宣布停止公布报10项调查系列，涵盖六四同身份认同等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在星期四宣布，七月起不再公开发布10项调查系列，涵盖六四事件、身份认同、国家民族问题以及香港立法会议员民望等议题，并且会启动数据查测服务，俾传媒同各界人士有限使用不公开的数据资料。香港民研的行政总裁钟庭耀形容这些最新发展是与时共舞，因应香港社会发展作出的改变。 有時事評論員話，香港民言停止公佈六四事件等較有指標性的調查數據，是香港學術界的悲傷的一日，可能是港版國安法實施三年之後被迫要作出的改變。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成立于1991年6月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简称港大民研，由钟庭耀担任研究主任。由2019年7月1号开始，港大民研脱离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独立，成为香港民意研究所，简称香港民研，继续由钟庭耀领导出任行政总裁，并且延续过去超过30年的多项民意调查。在港區國安法實施超過三年後，香港民研是不是能夠延續過去超過30年的多項民意調查，受到各界關注，尤其是六四事件、市民身份認同等敏感議題。香港民研行政总裁钟庭耀星期四，即是7月27号召开记者会宣布，七月起不再公开发布十项调查系列，涵盖六四事件、市民身份认同、国家民族问题和行政会议、立法会议员民望等议题。翻查香港民研的网上资讯，不再公开发布的调查问题包括国家民族问题系列之下的你有没有信心大陆和台湾终于能够统一，你赞不赞成台湾重新加入联合国，你认为一国两制这种制度是不是适用于台湾地区，以及是不是赞同台湾西藏独立等问题。六四事件系列不再公开发布的调查问题包括你觉得北京学生在六四事件中做得啱唔啱，你觉得中国政府处理六四事件做得啱唔啱，同埋是不是支持平反六四等。钟庭耀表示，停止发布相关调查数据之后，民研亦都会启动数据查测服务，供传媒和各界人士有限使用不公开的数据资料，并且要求所有查测人士承诺不会将所获得的资料无论收费或者免费用作非法用途，亦都不会转送或者转售给任何人士。而數據查測平台仍然在開發階段，預計可以在9月份投入服務。鐘庭耀形容這些最新發展是與時共舞，因應香港社會發展作出的改變，否認是自我審查，並且表示沒有諮詢政府的意見。記者問及港人能不能夠繼續悼念六四，被認為是香港主權移交之後港人言論和表達自由的重要指標之一。由2020年起，當局以疫情限聚令為由禁止舉辦六四燭光集會，國安法之下市民公開談論六四亦都成為禁忌，但是各界仍然關注港人對六四事件的睇法有什麼轉變。香港民研停止公布一年一度的六四調查數據，對公民社會的言論和表達自由空間有什麼影響？民研停止公布六四調查數據是不是跟國安法有關？今年民研原定在网上发布六四调查，也都受到当局关注，要求押后公布，这些是不是停止公布相关数据的原因之一。钟庭耀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今年的六四34周年调查原定在6月初在网上发布，但是发放前收到政府部门的提示而取消公布，至今未有公布相关数据。
就話根據佢哋嘅風險評估咧，即係呢一個活動咧，就當時佢哋都講得係最好取消嘅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好尊重佢哋嘅評估，而我亦都解釋過，我覺得佢哋過去個評估咧，就係對社會整體嘅評估，唔係我哋守法犯法嘅評估咧。我哋從來都係非常之守法嘅，所以嗰啲數字我哋認為發放都唔會係非法嘅。咁啊，但係基於呢一種嘅整體嘅考慮，咁我哋係已經按照這個的提議是取消了的。我們並沒有去深究究竟當時是什麼因素，是取消多久可以再發放，我們不想太仔細，也不需要太仔細，因為六四調查都是我們很多的調查其中之一。
钟庭耀表示，香港文研仍然会继续进行六四事件周年调查，而相关调查将会在明年五六月进行，但是目前计划不会再公开发表，只是会作为内部参考和学术研究。如果任何人士，包括传媒或者学术机构等，要取得相关数据作学术用途，只要承诺不犯法就可以向文研申请，但是费用未定。
当然个平台就未建设得好啦，同埋头先讲过如何收费啊，都有个好复杂嘅考量啦。因为我哋系用咗好多资源去做呢一类嘅以前系公开嘅资料，而家变成一个内参嘅资料。咁内参有个内参价值噶嘛，佢价值若干，我哋而家暂时都衡量唔到嘅。但我哋系需要喺我哋嘅呢一个嘅查询嘅制度里边咧，系摆埋落去个资源嘅考虑嘅。咁所以暫時咧，我哋就未能夠講咗俾大家聽幾時可以譬如你話我想攞翻今年嘅六四調查去做一啲嘅研究，係會有機會嘅，我哋都打算係會咁樣做嘅。不過同公開發布係個制度有啲唔同嘅，因為攞咗資料可能你要做好多自己再分析啊咁樣。
至於停止發布六四事件等調查數據，會唔會影響香港嘅言論同埋表達空間？鐘庭耀重申，文言只係因應香港社會大氣候作出少少嘅改變。
我只可以話，我哋呢一個嘅少少嘅改變咧，即係大氣候裏邊我哋能夠做到嘅東西啫。我哋唔係主動改變緊呢個空間，而我哋覺得而家社會嘅空間共舞啊嘛，我哋講緊。社會發展是來到這個時候，我們要做出因應自己的專業的改變，我們就停在這麼多了。社會的大氣候小改變，我從來都覺得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堅持科學專業，提供的是真相真實的數據。如果任何人無論哪個政治的傾向，哪個政府的部門，他認為真實事情真理真相是有用的，我们就会如实地告诉他。
钟庭耀又表示，文言的角色只是被动，只能够维持科学专业的执着和历史使命。
如果社会是开始 不理睬真相，不去我们所指的 evidence based， 即是以一个实践为数据实践为主导的社会，咁我哋啲數據係冇乜用噶，嗱呢一個唔係我哋能夠推動社會可以做嘅。調翻轉頭，我哋而家係相對被動嘅，咁所以我哋只係維持翻我哋嘅科學專業嘅執着，同埋仲有少少係歷史嘅使命。我哋希望留一啲嘅數據俾日後需要嘅時候參考。我哋能夠嘅就做到咁多啫。我哋冇能力改變大氣候。或者我哋都唔係一個改變氣候嘅角色啊，我哋係一個好卑微嘅科學研究者嚟嘅啫。
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文言停止公布六四事件等較有指標性嘅調查數據，係香港學術界悲傷嘅一日。
我想我首先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咧，係覺得非常之傷感，甚至乎可以認為咧係香港學界或者係國際學界咧一個悲傷嘅一日。因為咧香港文言咧一路最主要扮演嘅角色，定義係咧反映緊文言，而同時間佢係接受緊社會嘅挑戰，包括政權。個最大原因就係咧，大家如果有留意咧，就係過去佢哋嘅調查咧係會公開原始數據。即是说这个一个很大胆的做法呢，是接受任何一个人的学术检验，你只要拿到他的数据用同一个方法，你都会得出同一个结论。那这个过去呢其实一路以来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也是其他的研究机构我们比较少见到。
对于钟庭耀否认停止发布六四事件等数据和国安法有关，谭美德认为他的言论相当隐晦，可能是国安法实施三年之后不得已作出的改变。
其实他已经讲了个答案了，他说与时俱进，在过去三年里面香港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多了国安法咯。咁所以呢個語詞佢已經答咗個答案啦。我其實如果作為學者，我完全唔奇怪點解佢會講得咁隱晦，因為佢真係仲要生存落去啊嘛。咁甚至乎你講到一啲嘅情況，你話香港嘅媒體好少去引用香港文言，咁點解外媒又唔係咁咧？ 因為現在香港的媒體是接近清一色的嘛，你看到香港的傳媒的公信力低到一個什麼地步，市民願意去看香港傳媒的程度又低到一個什麼地步，那你認為這些媒體要持平地去講中誠意或者香港民事的研究報告出來嗎？所以個客觀事實就是少用。第二個方面就是就算敢用的話，你都難怪會出現了一些自我審查，因為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研究報告一定是有正反兩面的，那沒有可能有一份研究報告完全不正面，它的方法學上一定出了問題的。那如果它有正反兩面的時候，萬一牽涉到政府施政而點出不足的地方，算不算煽動仇恨政權，或者煽惑或煽惑他人仇恨政權呢？我相信很多傳媒自己都會有把尺在那裡，特別在國安法底下是會去想咯。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刚过的星期三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第一名访问这个岛国的美国国防部长，预计两国将会讨论防务合作协议签署之后的下一步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邵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今年五月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期间签署了防务合作与海事安全协议。拜登总统当时因为债务上限谈判而临时取消了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行程。这份防务合作协议的全部细节暂未有披露，仍然需要巴布亚新几内亚议会的批准。据美国之音在26号的报道，美国官员在这个星期一表示对防务合作协议是有信心，强调这个是双方真正想要达成的事情，并且预计他会很快获得批准。一位不愿意具名的美国国务防官员表示，该个协议将会作为一个基础的框架，帮助我们加强安全合作，提高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的能力，令到我们能够应对人道主义以及地区危机，同时扩大军事演习的范围。该名官员还表达了对另外一项搭船者协议取得进展的信心。该个协议允许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人员乘坐美国海洋警卫队的船只，打击非法、不报告以及不受管制的捕鱼活动。巴布亚新几内亚拥有丰富的矿产以及是油气资源，位于第二岛链最南端，以及是连接美国和澳大利亚重要海上通道和国际海底电缆附近，和所罗门群岛接壤，靠近最近向美国增开四个军事基地的菲律宾。除了美国高官，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个星期亦都将会对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历史性的访问。该国今年繁忙的接待日程还包括英国外交大臣莱弗利以及印度总理莫迪、印度尼西亚总统维多多等等。日经亚洲在7月19号的报道，据记者获悉的防务协议的内容，美军将会获准使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6个地点以及实施，包括北部的隆布鲁姆海军基地、莫莫特机场，以及中部的莫尔兹比港和内城的港口和机场。该个协议有效期设定为是15年，可以予以延长，美军可以考虑利用这些设施给予飞机以及舰船补给燃料，预先储备军需物资，两国的军队还可能会举行联合的训练。除了自然灾害响应以及人道主义的援助，协议还规定该个基地将会用于应急行动。日经亚洲的报道当中表示，如果美国在台湾海峡以及南中国海和中国对峙，可能会使用巴布亚新几内亚作为基地。1942年的二战期间，日本曾经在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关岛以南1000多公里处的马劳斯岛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官方的解放军报曾经将该岛称作为是太平洋的桥头堡。1944年美国以跳岛战术收复马劳斯岛之后，建立了洛姆布伦海军基地，由澳大利亚在战后1946年接管，在巴布亚新几内亚70年代独立之后才将它是交还。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的学术主任赫尔是对美国之音表示， 澳大利亚试图在战后利用该个基地来建立防务联盟，但是美国对马劳斯岛的基地不再感兴趣。1952年双方和新西兰达成了澳新美安全条约。不过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达成协议，共同建设亦是升级该个基地。由于印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在过去十年里面是越来越紧张，而最近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的防务合作很可能促使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愿意和美国达成协议。赫尔认为该个基地的价值是在于促进军队之间的合作，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比邻的地区、东南亚以及太平洋的岛国出现了实际安全威胁的时候进行前方的部署。巴布亚新几内亚打算通过这个基地来力量在平衡方面发挥作用，重点是威胁。如果南中国海爆发冲突，很大程度上便是取决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对该个冲突的看法以及与中国的关系。位于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资深研究员姚毅认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位于西太平洋边缘，使用当地的设施及预置物资对于美国军队非常之有用，可以不需要是跨越整个太平洋来应对冲突。他还表示，虽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基地远离台湾或者是南中国海，但是可以作为位于该个地区但是远离中国的第二层军事基础设施，因此对中国来讲难以攻击。巴布亚新几内亚受到很多关注的原因还包括他们内部政治不稳定，这个使到他是容易受到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影响。中国政府控制了大量的现金，可以收买一些的关键精英，从而获得过大的政治影响力。马拉佩曾经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不会被用作为是发动战争的基地。该个协议有一项条款禁止进攻性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哥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项目主任索拉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和马拉佩政府需要更好地向巴布亚新几内亚公众解释防务合作的协议，展明他将会如何使用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受益。美国可能认为这个已经在协议文本当中表述清楚，但是索拉认为仍然是需要进行更多的公共以外的外交工作，在太平洋地区的过渡或者过早的要求最终会对美国的影响力以及准入努力是产生反作用。美国二战之后的军事和发展重心从南太平洋岛国转移，但是近年来由于中国的恶性扩张，美国频繁以及该个地区的加强接触，包括去年6月联合英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的南太平洋伙伴框架 PBP， 去年9月在华盛顿召开首届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峰会，出台太平洋伙伴关系战略，今年2月以及5月美国先后在所罗门群岛以及汤加开设使馆等等。这个星期三，布林肯访问汤加，这个欠下中国巨额债务的岛国。访问的期间，他就中国的非法海事主张、掠夺性经济活动以及是助长腐败的投资表示担忧。而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星期三呼吁所罗门群岛就同中国的就达成的警务协议增加透明度。该个协议由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亚雷这个月访华期间签署，他还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姚毅指出，美国和澳大利亚可能认为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战略合作是对抗中国所和新界关系的一种方式，后者可能导致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建立新的海军基地。除了在外交以及基础建设的措施的投资领域当中和中国积极竞争，姚毅建议美国和太平洋岛国的人民建立更长远的关系，培养他们成为未来的政治和舆论的领袖。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聚焦印太安全议题的研究助理哈丁对美国之音表示，去年中国和所罗门群岛两国签署的安全协议的消息对于美国发挥了催化剂以及警钟的作用。他认为美国需要警惕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如何利用安全协议，包括中国海军舰艇是否将访问所罗门群岛的港口、军事行动、 但是他仍然是受到来自国内的批评以及抗议，主要就是担心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主权受到侵犯。夏定指出，中国仲是可以利用科研船只发挥军事用途，进入太平洋岛国的专属经济区。例如中国一艘科考船五月份就进入了帕劳，并且在该国的江南附近进行可疑操作。他说由于美国有权阻止中国军队进入自由联国的领土，将一艘研究船派入他们的领海是一种微妙的方式，用以真正测试美国对该个地区的承诺。为了加强同太平洋岛国的防务合作，哈丁建议美国总统拜登尽快重新安排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的访问。而此外，美国亦需要续签以及资助将会在9月30号到期的自由联合协定。该个协定将会有助于阻止北京进入太平洋大约是56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美国和麦克罗尼西亚、马士尔群岛以及帕劳的自由联合协定是美国在太平洋岛国的防务战略基石。在未来，美国可以考虑同基里巴斯、鲁鲁以及图瓦卢等太平洋岛国签订类似的协议。中国扩大军事存在的触角不单止局限于太平洋岛国，还是伸向了东南亚、非洲以及拉丁美洲。据英国金融时报在25号的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柬埔寨的云朗海军基地即将建成可停泊航空母舰的码头。印度航天局国防分析师林加纳7月20号撰文指出，在未来一年里面，中国很有可能获批在非洲兴建吉布提之外的第二个海军基地，并且同阿根廷以及智利在南极地区展开海军合作。林加纳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上述新基地可能会加强部署舰船以及飞机，开发新的武器系统和监视美军的活动，未来还会在太平洋地区试图扩展基地网络和海军的足迹。这是需要美国联手盟友及时侦查以及挫败中国的努力。他表示，美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防务合作协议是美国在南太平洋威胁中国战略的关键部分。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日本在该个地区亦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奥斯汀的访问将会有助于建立更加协调的安全合作方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喺美国时间嘅星期二以口头表决方式无异议通过，目的系协助台湾抵御中国外交孤立嘅《台湾国际团结法》，厘清联合国喺1971年通过嘅2758号决议，只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代表系中国喺联合国嘅唯一合法代表，并未涉及台湾喺联合国嘅代表权，亦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台湾嘅关系采取立场，或者包含任何涉及台湾主权的声明。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编号1176的台湾国际团结法是由弗吉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康纳利在今年2月提出的跨党派立法。联署成员包括肯塔基共和党籍众议院的巴尔、犹他州共和党籍的康希恒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籍的贝拉等十多位的议员。台湾国际团结法的立法目的是要修改2019年的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以抗击中国企图在国际组织当中宣示对台湾拥有主权的做法。这一部的按照英语缩写简称为是台北法的立法已经在2020年3月由当时任总统的特朗普签署生效成为法律。在表决前的辩论当中，巴尔、康纳利等多位的议员都发言表达了对这个立法的支持。共和党众议员巴尔说，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当前正面对着中国共产党的日益咄咄逼人的压迫，中国军事压迫是对台湾最公开的胁迫，但是中共在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却是最为普遍，他正在接管领导层的地位，长期以来都在暗中采取策略将台湾排除在国际社会以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共产党对联合国2758号的决议的操纵。他说， 1971年通过的一个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但他未有提到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或者是主权。然而中共的官方宣传却是错误地宣称这个决议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台湾。北京亦都利用佢嚟作为系武器，以阻止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呢个嘅决议原本嘅目的系要将所有嘅国家团结埋一齐，但系反而佢系被用嚟孤立台湾。我哋系唔能够允许呢一种对自由嘅公然侵犯不受挑战。佢话台湾系一个繁盛嘅民主政体，响先进科技及半导体上正在系不断追求创新，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正在系。在度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强化地区稳定，并且捍卫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利益。巴尔亦都提到，台湾被阻绝于世界卫生组织以外的，导致台湾无法与世界分享他们的公共卫生技术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的专长。例如台湾在2000年底对新冠肺炎提出的警示，只是因为他不是世卫组织的成员而无法被世界注意到。巴尔说，与此同时，中共剥夺了世界用来抗击大流行病所需的宝贵时间，从而使到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丧失生命。这个是当中国操纵国际组织的时候会发生的事，这个亦是当台湾被国际组织排除在外会发生的事。数以百万计的人会死亡，通过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我们向中国共产党展示我们对促进自由、民主以及是人权的坚定承诺。与巴尔同为众议院台湾连线的共同主席的民主党众议员康立利亦都呼吁议员支持这个法案。康立利说，过去十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地武器化联合国1971年通过的2758号决议。中国利用它在联合国和其他的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来排除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这些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是很清楚地表明他的意图。康立利说，中国侵犯他们近邻的领海和领空，对整个南中国海作出可笑的主权宣示，亦都在同印度的边境、同越南的边境，又是跨台湾海峡。他说，我们要站起来表明，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恐吓、霸凌以及是排斥台湾的决定，将不会被美国所宽恕或者是容忍，当然亦都不会被这一届的国会所容忍。美国和台湾关系法的精神必须要持续反对任何对台湾单方面处处逼人的行为，包括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当中亦都是如此。台湾国际团结法明定美国的政策是要运用它在国际组织的地位来抵御中国在这些组织针对台湾议题所使用的影响力。法案要求联邦政府鼓励美国的盟友反对中国削弱台湾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以及伙伴关系的作为，并且扩大对美国国务院现有的报告的规范，要求报告必须要包括中国如何阻碍台湾外交关系的信息。法案要求在台北法当中加入美国，倡议国际组织抗拒中华人民共和国扭曲一个中国立场的文字，并且指示美国政府在所有国际组织的代表运用美国的发言权、表决权以及影响力，倡议这些组织抗拒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扭曲涉及到台湾的决定、文字、政策和程序。法案在台北法第二款关于台湾外交关系部分加入一段条文，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唯一合法代表，决议未有处理台湾以及他的人民在联合国或者任何相关组织的代表权的议题。决议亦都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关系采取立场，或者包含任何关于台湾主权的声明。台湾国际团结法目前在参议院还未见到有相应的立法，任何法案都必须在众议院以及参议院两院分别由全院通过一致的文本，才能够递交给总统签署成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气候特使克里访问中国之后，中国的减碳承诺重回国际舆论的焦点。虽然中国政府强调 2030年碳排放量达峰的目标不变，但是部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连续两年高温干旱代表西部水力发电使不上力，再加上疫情之后经济的复苏力度疲弱，在优先确保经济增长和能源安全的环境下，中国的减碳步伐恐怕会因此放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官媒央视7月18号晚间以长达14分钟的头条报道这一场的会议，并且引述习近平的发言，说中国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疑的，但达到这个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必须由我们自己做主，绝对不受他人左右。由于克里访华期间敦促美中两国共同减少甲烷的排放和燃煤发电对气候的影响，因此部分分析人士解读说，习近平的一直话意在向克里表态，说中国自己会做好减碳的承诺，不需要美国人来到指指点点。双碳政策指的习近平在2020年底的第75届联合国大会所宣示，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峰值，并且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抑制碳排放与减排量相抵，达到相对的零排放。但数据显示，受到地缘政治、新冠疫情、极端气候和经济疲软等多重因素影响之下，中国近两年的碳排放量与对煤炭的依赖实质是不减反增。总部是设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环保智库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7月17号发表中国能源与排放趋势报告，说受到夏季干旱、7至8月用电量高峰和节水的压力等影响，中国六月的水力的发电量是年减 34%， 在水电供应不足的前提下，煤炭和其他火力发电量就比去年同期攀升 24%。 有关的机构先前的调查显示，2017至到2020年间，中国核准的燃煤发电量一度是调降，但随着发电用煤炭的价格在2021年大升，引发多地的拉闸限电，伴随多处的住宅区是停电之后，中国对煤炭和火力发电的需求大举反弹。报告说，中国政府2022年批准新建106吉瓦，即是1亿600万千瓦的燃煤发电量，不单止同比增长四倍，亦都是2015年以来的新高，这个趋势与北京的减碳的承诺背道而驰。此后中国对煤炭需求量是屡创新高，中国在2020年曾经惩罚性地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的煤炭，但隔年它是发生供不应求、库存耗尽的困境。为了增加煤炭供给，中国政府加大开采的力度，要用国产的煤是替代进口煤。为了确保能源供给安全，中国不得不是放缓减碳的目标。但中国的能源供给是否真的安全呢？有关的调查显示，中国煤炭总消费量在2022年年增 4.3%， 在今年第一季年增 3.6%， 同时煤炭进口量亦在三四月间创下历史新高，前四个月的进口量年增高达 89%。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卢里米利维尔塔说，这个因为中国优质国产煤的矿区已经是耗尽，质量双双下滑，不得不是大量依赖进口煤。他对美国之音说，
A lot of power plants prefer imported coal because of the better quality. So this really shows that there are limits to how much coal can contribute to China's energy security.
他说很多发电厂偏好进口煤，因为质量较好，所以这个代表国产煤对中国能源安全的贡献是有限的，对煤炭的依赖意即是对进口煤的依赖上升。煤电不利减碳，但是被视为是清洁能源的水力发电，近两年亦都是供给是不足。水电大省四川和云南加总的水电的装机容量占全中国的八成，但今年的供给量令人是担忧。澎湃新闻六月底引述华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分析说，长江流域虽然已经进入主汛期，但是四川省和云南五月份的水力发电量分别年减 24.4% 和 43.1%， 而且降幅持续扩大。袁家海说，气候风险下不能够追求 100% 的可靠水电供应。四川省去年就曾经因为水力发电供电不足，导致包括电动车龙头特斯拉在内的很多工厂被迫停工。 對此，米利維爾塔分析，這個凸顯水力發電是遇到旱季時候的脆弱性，尤其是極端氣候如果發酵，供水問題將會更加是嚴重。相较水电，中国积极发展的另外两种清洁能源就是太阳能光伏发电与风力发电，前景略显乐观。据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统计，中国太阳能装机量在今年前五个月达到60系吉瓦，风能装机量就达到16吉瓦，增长力度强劲，总装机量系亦都居全球之冠。米利维尔塔说，中国在高速发展清洁能源的时候，如果能够成功推动以服务业和高科技消费为主的产业的转型，并且降低对建筑和重工业的依赖，或者有机会是表定于的2030年前是达成碳达峰的目标。但中国当前疲软的经济情势令到部分观察人士对中国的减碳商标悲观以待。一位因为是议题敏感不愿意具名的台湾学者对美的讲话，中国六月份的经济表现失色，失业率亦都居高不下，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是飙升至 21.3%， 在服务业等低能耗产业是无法制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前提下，中国政府恐怕会默许部分高能耗的产业起死回生以吸纳劳动力。事实上，2021年是一发生电荒，习近平的减碳承诺就已经是跳票。中国政府在2022年将钢铁行业的碳达峰的里程表是推迟五年。只不过随着十四五规划收官的2025年将届，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是拼减碳的绩效，会不会忽略经济增长，重新端出类似能耗双控或者无预警限电等激烈政策，仍然是值得观察。位于美国波士顿的时事评论员王剑认为，中国经济的疲弱已经被华尔街日报形容为是失落的十年即将到来。在这个前提下，中共还想达到碳达峰、碳中和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最现实的问题就是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超曾经是预估2050年前中国达到碳中和所需要的投资金额将会高达255万亿人民币。另外一个智库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估算的数字更加惊人，高达487万亿人民币，代表中国未来30年的绿色低碳投资所费不菲。王健说，中国之所以高度依赖煤炭，正是因为相较石油和天然气这个最廉价的能源，中国在经济陷入困境之际，不可能将减碳环保放在优先顺位，尤其节能减碳主要是来自国际压力。换言之，中共明知减碳不可为，仍然高调是接待美国气候特使克里。王健说，这个不过是为了迎合拜登政府关注的气候议题，以换取美方在经济和外交层面的回归。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伪议题。中国经济已经跌成这个样子了，他根本没有钱。减少煤炭意味着什么？你就用石油呗，石油不行你就用太阳能呗，这成本多高。
王健对美国之音说，毫无疑问，这个是伪议题。中国经济已经跌成这样，他根本没有钱，减少煤炭意味什么呢？你就要用石油，石油不得你就用太阳能，因为成本几高你数一下就知道。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之下，中国是做不到减碳的，一定是骗人的。至于召开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王剑说是习近平为了撑住面子拉高姿态的权宜之计。德州公共政策基金会首席国家倡议官查克德尔默亦都持类似的睇法，他二月底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北京试图表现出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只是为了安抚是西方国家，事实上他们正在大量使用煤炭，增加能源独立性，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冲突。姑且不论国际政治的算计，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所助研研究员吴若伟亦都认为，中国并不具备是追求绿色经济的条件。他说，据国际能源处处长法提克·比罗尔的判断，过去十年拜中国制造之次，太阳能光伏和风力发电的成本已经分别是降低了80%和60%以上。但即使是这样，中国的困境是国内城乡的所得水平远远落后西方发达国家，多数人恐怕无力消费对地球友善但价格却不友善的绿色商品，因此中国政府坚持按自己的节奏减碳，倒亦都是无奈的。
现实面是谁要为这件事情买单，因为绿色的发展可能不会推升既有的 GDP， 因为它会让你更环保，丢东西更少，更少的汰换，可是以前的经济创造模式希望你不断的消费消费消费。
吴若伟对美国之音话，现实面是谁要为这个事情就是减碳买单呢？因为绿色的发展可能不会推升既有的国民生产总值，因为它会让你更加环保，替换更加少，但之前的经济创造模式希望你不断地消费消费消费，所以它其实是发展路径和经济创造模式都要切开来了。吴若伟分析，中国发展清洁能源的另外一个大挑战是信息不透明，包括恐怕未如实地揭露减排的装置的规格或者减排新科技的突破进展，因此始终难以摆脱外界对它的减碳决心的疑虑。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将于11月召开，这个恐怕是中国气候雄心的下一场的大考，因为各个缔约国将会提交2025年后控制全球暖化的国家自主贡献设定目标，届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恐怕加大。以上美国之音地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项得到俄罗斯、中国和委内瑞拉等国家支持的全球网络犯罪条约令部分民主国家和公民自由组织感到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科特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列在一份名单上涉及到威权领导人以及人权与新闻自由纪录欠佳的国家是该个联合国全球条约最初支持者。该个条约当中的最后几个要点将会在8月份在纽约进行谈判。这项由俄罗斯在2017年首次提出的条约将定义什么是网络犯罪，并且可能为成员国引入新的法律奠定基础。它既定目标是打击全球网络犯罪，但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该个条约可能会允许以打击网络犯罪为幌子进行国家监控以及审查。初看上去，有一项关于网络犯罪的国际条约似乎是一个好主意。言论自由组织第19条的巴尔博拉·布科夫斯卡就表示，这个条约不单只是打击网络诈骗、网络攻击以及其他通过数字技术的犯罪，该个草案遵循的网络犯罪法的趋势，而这些法律被用来是攻击言论自由、破坏隐私，并且控制我们的合法在线活动。这位驻伦敦的专家还说，他还可能是对记者、持不同政见者、人权维护者以及公民社会带来切实的影响。媒体权利组织表示，该个条约只是威权政府操纵法律机制以针对记者以及其他人的方式的一个例子，这个的过程被称为是法律战。专家表示，目前的草案缺乏人权保障，并且将会赋予各个广泛的监视权力，并且可以打击记者和反对派的声音。负责起草公约的特设委员会由包括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组成，该个委员会未有回复美国之音要求对此发表评论的电子邮件。该个条约自2017年以来一直在制定当中，俄罗斯首次提出该个条约的时候，他既定了目标是打击网络犯罪。2019年，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以制定一项打击网络犯罪的公约。但是美国和欧盟反对该个决议，理由是担心这个会成为一种促进国家对互联网的控制的企图。而在同年，莫斯科推出了主权互联网法，赋予政府广泛的权力，来封锁内容并且起诉在网上发布内容的人。虽然联合国的谈判过程漫长，但是谈判在2022年开始形成，下个月各国将会开始逐条的谈判。全球各国政府已经是研究网络犯罪如何威胁国家安全，并且使到有组织犯罪集团受益。但是很多西方国家以及数字权利组织怀疑，该个条约是否能够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包括数字权利组织、电子前沿基金会在内的几个团体反对该个条约，但是他们正在参与谈判，试图弱化潜在的有害条款。 人权专家表示，最新的草案是一个改进，比如以前的版本公开将某些言论定为是网络犯罪，只是因为它是在网上发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科特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已经明确表示做好了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核谈判的准备，但是正如安东尼布林肯国务卿最近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面说，这个是我们得到的回应，一枚又一枚的发射导弹。自从2022年开始以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据估计发射了100枚的导弹，违反了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挑衅行动以及是顽固立场的回应，布林肯国务卿表示美国没有袖手旁观。
The partnership, the alliance that we have with Japan and with South Korea has grown even stronger.
布林肯国务卿表示，我们和日本以及南韩的合作伙伴关系、联盟关系变得更加强大、更加深化，我们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确保我们能够保卫自己、保卫我们的盟友以及是伙伴，压了来自朝鲜的任何侵略。那种不断深化的三边关系在今年六月得到了体现，三国防长在新加坡召开会议，承诺应对他们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导弹项目的关切，方式是通过有协调的三边合作，并且密切合作，以实现朝鲜半岛的彻底去核化。7月24号，一艘美国核动力潜艇抵达韩国，在之前的几日，一艘配备核武器的美国潜艇几十年来第一次访问韩国港口，这个亦都展示了合作关系的加强。此外，美国、日本和南韩正在讨论如何分享早期导弹预警数据，并且为更经常性地举行联合军事演练制定计划。所以实际上，布林肯国务卿表示，北韩一再挑衅所引发的回应只是加强美国、南韩以及日本一起所做的确保我们能够自卫的工作。他指出，美国寻求的另外一个渠道是试图说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帮助北韩走上谈判桌，以推进朝鲜半岛去核发的共同愿景。
What I've shared with Chinese counterparts is this.We believe that you have unique influence.
布林肯表示，我们和中方同事分享的是这一点，我们相信你们有独特的影响力，我们希望你们将利用它来让北韩给予更好的合作。布林肯国务卿表示，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够或者不愿意予以帮助，美国将会继续加强我们自身以及南韩和日本的防御。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